好，飞碟报，飞碟早餐，我是陈家楼。来，民国113年2024年4月5日星期五，今天是清明节。清明节这种日子的时候，当然是要访问尧舜。好，来，在我们现场的呢，尧舜，清明节快乐。
香龙早安，听众朋友早安，预祝香龙这个中元节快乐。
哎，我说清明节快乐，
鬼啊！
不会，就是你要想，虽然还是人鬼殊途，可是中元节是孤魂也鬼，清明节是祭祖啊。就是我是觉得，因为
不是，我觉得
你是时代的伟人，是人类的祖先，所以我才会祝你清明节快乐。
不是，
我在心态上面跟你完全不一样。
人类的祖先是你呀、啊，那猴子嘛是吧？人猿嘛？什么叫人类的祖先？我是人类的救星，哎。好吧，这样比较那个
啊，那也太夸张了一点。
那你准备下歌了吗？
没有，
民族的救星什么对不对？这样
没有。
我觉得你过清明节跟过情人节差不多了。
嗯，对啊。
好吧，就这样。
对，就是过了情人节之后就是清明节，对啊。
哎，清明节过了母亲节嘛。
好，4月5号，
母亲节过了，端午节嘛，哎，端午节过了，中秋节嘛，
今天是星期五，
中秋节过了啊，哎，
那
怎么样？
因为大家在4天连假嘛，
嘿、hey, ，
对不对？昨天放假， hey, 今天放假，还有周末2天的假期，
嗯，
那就
难得啊，
就大家好好利用了这4天的连假，因为这连假完了之后呢，下一次呢再有连假呢，那就是小孩子呢，大概就等到放暑假了啊，之后呢就没有长天期的连假了。
哎，这听起来好感伤哦，
对啊，
有点淡淡的哀愁，你知道，过完了这次的年假，
嗯，
再下来就恐怕要等到暑假了，这听起来好哀伤哦。
不会，我都是，因为我其实讲这种话的时候，我都是鼓励大家及时行乐。
没哦，因为我觉得你很少会有这么
哀伤的调子，对不对？
有，你那个礼拜几在讲那个文学的那个的时候，那声音低调到一个不行，然后
真的吗？
然后
真的吗？真的吗？
带点沙哑，就是你那天在介绍那个。文学嘛，台湾的那个什么什么几个文学家什么的，
啊，真的吗？
你访问一个，啊，你的声音就讲好低哦，啊，好小声这样子。
哎呦，你误会了，
你那天感冒大概？
对，其实我，
哎，那你不要对着我，那你
其实我那天感冒，
哎，拿个玻璃板隔着吧，哎，拜托啦，
那已经
拜托香龙，拜托，
那已经过好久了，
没有好久，就2天，
而且我、
哎，拜托啦，
而且我说在我如果
你一定很毒，你如果中的话一定很毒，
我如果想要传染给谁的话呢？那第一个一定是你啊，不然我干嘛呢？
不，你等一下。
而且你现在听我，你来不及了啦！我跟你讲，以我们两个人，哎，我们是每天，
哎，
你每天跟我这样从早到晚，
我没有每天，谁跟你每天，啊？
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们老了，老夫老妻了，你这时候防我干嘛呢？没意思，
谁跟你住在一起睡一起啊？你乱讲，你语无伦次了，你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啊，大家尊敬你啊，喜欢你啊，或躲内你啊。躲内，你晓得吧？
嗯，
这是因为你诚恳嘛，诚实嘛。
是啊，我诚实，大家都知道。
敢人言不敢言，对不对？但你、你今天怎么这样子啊？什么睡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谁跟你睡一起呀、啊？没关系，我知道有广大的这些跟你睡一起，你们就跳出来吧。而且现在是不管你是不是名人啊，你只要有什么 me too， 你一样被告。
哎，你不要这样讲，那个出来人会很多。
就你啊，我知道啊。
对
我就这意思嘛，你自己知道嘛，会跳出来吗？
对，我
都是碍于你的诠释，
对，
你脑子转一圈想，还有的事情还是不要乱讲，因为那个后坐力很强。
对，我每次在想说，哎，这辈子伤天害理的事情，
而且会被告的
做很多，然后想说，哎，就是受害者的有多少？我每次想一圈之后呢，就不敢想了。
对，不要想了，
就不敢想，
坏透了。
我说，哎，真的是。但是你说人不轻狂枉少年，虽然那都是年轻时候的，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好玩了，但是觉得
什么好玩，
但是到了这年纪的时候，总还是
我觉得你这样就不支持了。
不会了，不会了，就是当然，我们
支持近乎勇，你知道吗？你说什么想起来还是好玩，
我按讲什么叫支持近乎徐国勇。
哎，
嗯，
我不能表态。
不会，
我觉得你的那个立场太那个了，不好。 你小心，
没有，这对人是一种恭维啊，这是一种恭维。
你小心被告，我觉得你这样不好，真的。
怎么会呢？
我站在一个好朋友的立场，我觉得你讲这种话的时候要经过大脑，你不能乱讲，你知道吗？
你觉得我有大脑吗？
没有啊，就我有讲
过
吗？不是，我不用看，就我们
看过，
我们把
看过大脑吗？
我跟你讲，
你知道大脑是干嘛的吗？
啊，不是，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会思考吗？
很简单。
我告诉你，其实我告诉你，你今天
就有 AI 了，你不要担心。
你今天就算医生诊断你失智了，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感觉，大部分都会觉得，
哎，怎么可能？
怎么会呢？
啊、
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哎，对啊。
对，所以我一直建议，就是说你生病的时候不用看医生，因为一般在你身边的人是不会感觉出来你有病。
哎，我觉得你这讲的很复杂了，你
不会啊，
你为了
容易懂，
你为了要弄我啊，弄，讲绕一大圈，
还好吧？
你就绕一大圈，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的脑袋啊，很简单，就割下来放路边摊卖啊、你比较值钱。
我用我那是新的，
都空的，
都没用，不是、
哎、空的没用过，
空的没有人要，就是新的，
对，
就是从小到大呢，就是大脑就没用过。
对，那我这个是
没有用过大脑，
我这里面东西太多，太乱，
嗯，
太脏太重，所以你就拿起来康康哎，你知道？
对，你那是脏，你那个要粉妹的那个没有办法，
没办法粉妹，
没办法，
对，因为太多东西了，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走路啊，就驼背很严重。
嗯、
对吧？因为头
就胸大的关系，
不是头，对，那你走路挺的胸，那是吧？
你一定啊，就是人家通常女生会驼背都是胸大。
哎，我跟你
你驼背是因为
你小心哦，你这小心哦，你这个话真的要小心啊，你不要乱讲，我这随时替你提醒你再讲一遍。各位听众，你把它录下来哦。
尧舜驼背的原因是因为尧舜，
哎，你刚刚讲的不是尧舜，
我讲的就是女生啊，不就是你吗？
你这样子绕，哎，好，我输，好吧，这一把我输。
你怎么这么谦虚呢？你什么时候输过？你这样子讲，我就接不上话了，你知道吗？好了，在我们现场的是尧舜，他又把口罩拿下，他一焦虑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他就手足无措，就自己呢就摘耳机，然后待会儿又把耳机戴上去，然后把口罩拿下来，待会儿呢又戴上去，然后一下子拿一下杯子又不喝，然后呢又放下来，你就发现呢，他就一直在一个他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尧舜呢，其实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状态。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好了。广告回头之后，让尧舜回一下，回一下。
小的先走一步了，
回一下之后再让尧舜讲话。进广告。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呢，那因为今天清明节，好，那清明节的时候当然就是访问尧舜的最好的时候。来，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是尧舜。好，你可以开始了，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我要说明一下，因为尧舜现在就说呢心有余悸，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呢，就是刚好台湾在地震的时候，那尧舜呢是带着一个受惊的那个心情。那来到呢节目的现场，所以你会觉得他刚刚有点语无伦次，请大家见谅。好，现在呢收精了，来回到节目现场。
我完全是配合你演出，
真的
我其实刚刚香龙口中描述的，我一件都没发生，都是他胡说八道。来，我们
先从哪开始？
吃到饱大战呢、啊？这个台湾，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啊，这个去年呢、啊，因为这个报复性的消费啊，内需市场、尤其是观光餐旅业的回温呢、啊，非常的快速、生意都非常好，包括连锁餐饮集团、观光饭店呢、啊有很多都他们的营业都创历史新高、他们的业绩，但是因为比较基期垫高了，在2024年开始、尤其是过完了农历新年以后，整个市场啊，因为本来过完年市场、餐饮市场就会见淡，本来就会转淡。再加上很多人呢、啊，都陆陆续续，尤其是这个国际的航班、航点、航班陆续的回来，那很多人就是去年没出国，今年就安排假期出国，所以整个的过了农历春节以后，进入三月，就市场就非常的就是往下走了啊，就是消费力没有像去年那么猛，所以。以我跑新闻的立场，我每天收到的这个所谓的促销新闻一大堆，那我就讲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切的还是大家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自助餐嘛。我时常在讲餐饮促销有三宝，牛排龙虾吃到饱，这是西餐。
对，
中餐呢是什么？烤鸭祭出，谁与争锋？就你今天要促销，你拉烤鸭出来啊，打一个价格，哎，客人就来了。
嗯，
那西餐就是你比如说牛排买一送一，波士顿龙虾买一送一，哦，或者什么什么吃到饱，客人就回温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尤其是在台湾呢，以前自助餐厅啊，这个观光饭店拥有这个优势，就 buffet 这件事情啊 ，buffet 自助餐吃到饱，观光饭店因为这个环境舒适，然后呢场地比较大，但这几年大家有没有
菜色多，
菜色多样，
对啊。
那这几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连锁餐饮品牌啊，连锁餐饮集团啊，
现在越来越
他们也进入自助餐市场啊，而且他们的不管是用餐的空间场域，那个环境氛围，还有菜色制作的水准，还有菜品的多样性，甚至是这些设备啊，远远超过这个观光饭店的大有人在啊，真的不骗你。你看包括享宾餐旅集团，它旗下有几个自助餐品牌，享食天堂，享 AJOY， 还有果然会，这个果然会是舒食，还有日式的自助餐，然后兴业也有两个日式自助餐品牌，然后汉来美食也有两个自助餐品牌，所以这个要打仗了嘛，那为了要刺激消费，因为就开始正式的打仗了啊，所以从四月开始，此刻开始一直到四月底，甚至有的战线拉到了五月初啊，很多观光饭店的自助餐开始促销，比如说台北喜来登饭店的十二厨 Kitchen 12，他一直到四月十八号，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四的晚餐呢、加餐台上加了这个龙虾吃到饱，龙虾的四道龙虾料理可以吃到饱，而且你如果提前预约的话，他会送你一桶龙虾海鲜桶，这个是喜来登饭店、台北喜来登饭店的十二厨。
什么叫做龙虾海鲜桶？
就是就一个提桶里面放龙虾，就丢到你桌上嘛，你提前预约。然后六福万怡酒店在南港，它是四铁公购嘛，
我去过，
它在四月底之前平日两个人同行，出事两个礼拜内，你搭乘的四铁，不管你是搭乘的哪一种 铁的这个票根，它就会
台铁高铁捷运什么都可以，就是
对，它就可以给你折抵当天的餐费，最高可折到1380元，它是一票券的金额给你折抵，其实这个东西它两重又益了，一个是促销嘛，即刻，第二个是凸显
它的共购，
它位在四铁共购楼上的这个所谓的地利优势了，所以它最近这一年多来，它的新闻或它的宣传不断的持续在前面加四铁共购，位于南港四铁共购的六福万怡酒店，它要凸显这件事情了，毕竟它还是在非市区嘛，对不对？
对，
因为南港，但是南港注意哦，南港最近这两年，未来我觉得发展不可限量，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中心，比如说那附近的一些豪宅啊，那个你如果开车走这个市民大道往那个方向走，两边哦，新的这些建案啊，或者是这个景观啊，就不一样。
对，因为它的发展不是从南港这边为中心扩展出来，而是从信义计划区那边
延伸
过来的。对，
有道理。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它的自助餐厅叫远东 Cafe。这个就拉到5月16号了，即日起到5月16号推出这个梦想地中海的美食吃到饱。它就是用所谓的主题餐食啊，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地中海料理啊，像西班牙啊或者是意大利的料理，它用所谓的主题菜色来诱客。文华东方酒店的文华咖啡啊，它在五月的时间，周一到周四的午餐四人同行，你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是五月生日的就免费。台北凯撒的 Checkers 即日起到它的平日晚餐啊，女性同行，第二位380。台北凯达饭店的百宴，那也有优惠啊，也有优惠，四人同行一人免费。四人同行一人免费。花园酒店
75折的意思啊，
有的人不是这样算的，有人不是这样算啊，四人同行一人免费，你说你觉得是75折，好像他们有个算法，说不是这样子。
那怎么算？
我不知道，反正我曾经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那不
是我曾经这样写过，就被纠正了啊。 还有花园大酒店呢，到四月底前呢，他们有东南亚美食节。然后呢，平日午餐和晚餐，假日下午茶每位啊，就是899+10。那持有效餐券，每四人同行再加赠第五人，免费。这个是花园酒店西区啊，台北西区的饭店，西区的饭店，花园酒店、新版希尔顿酒店，他们也有这些促销。所以我说这个吃到饱大战开始了。其实国人就是喜欢吃到饱。我跟你讲啊，每一次你可以注意到，不管是什么样平台上，只要写到吃到饱的新闻呢、它的流量就很大，它的阅读率就很高。那国人就是特别关注吃到饱，对。有几个新闻我都已经抓出来了啊，就是说，其实你的标题下吃到饱，它的点阅率就高了。
对啊，
对，还有一种买一送一，还有一个，因为我每天在处理新闻嘛，还有一种身份证拿出来。
哎，对，这就是我问你的。
身份证拿出来，这标题就，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用身份证号码在促销啊，
不是不止号码，还有你的名字里面有哪几个字，一个是号码，比如说啊，身份证中有389的啊，这个对中多少个就有的是要三颗三个都中或四个都中，有的只要四个里面有两个，
对啊，
就反正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了，网媒时代啊，就网络啊，这个电子媒体啊。标题啊很短啊，它不像我们以前纸媒可以标题拉长嘛，你慢慢看很有韵味，现在就短短的那个方寸之间，
别关键字啊，就是你要用关键字啊。
对
啊，
对，现在促销很流行用这个，
因为吃到饱永远是在搜寻关键字的
前面、然后这个身份证拿出来的促销啊，越来越多人学，而且甚至是同一个集团啊，一个月打不同品牌用两三次啊，都用这一招。
对，就是我刚刚你看我还写在纸上。
哎，真的、啊，
我就是这种的身份证促销，而且它不限一次哦，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是特殊优惠，
不是有时候是说别人用我也不好意思用，现在不是，现在都有传染力，你用我也用啊。
对，我是说同一家，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好吧，那身份证反正他开三个码，你就对，你就去对嘛，然后只要对中两个码，他就反正两人同行就送龙虾，
有的是这样，哎，
对，
或者是一人免费或者怎么样，反正这是
他形成一种
用这个作为诱因，
他形成一种就是说啊，我很问幸运，我为什么每次都对中呢？
哎，会吗？
会啊，我总是会对中，可能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份证号码比较烂吧，就是每个数字
看条件了，看条件，你看不是啊，你0到9有10个数字嘛，但是看他下的 condition 呢、就是规定嘛，比如说你他丢4个号码出来，然后你有的是中一个就可以，可是多数没有中一个就可以了，
对，中两个
2到3个，甚至还有中文名字也是啊，名字也是，
而且你要是说你喜欢天天来，他天天
这个东西，你看你记不记得那一年那个鲑鱼之乱有没有？有没有？
对，
就说你的名字里面有什么东西，很多人就改名
啊，对啊，连鲑鱼的鲑都人愿意改，就是你就觉得人真的是
不要那鲑鱼的鲑字不好吗？你名字里有鲑不行吗？又不是那个龟，此龟非彼龟啊！
有啊，譬如说，江南逢李龟年，
哎呦，漂亮！我靠，
好，那
我听不懂啊。
那个龟呢？就江南逢李龟年，
哎，我听不懂。
落花时节又逢君，好，那
哎呦，漂亮！
那你就觉得，哎，这个人的名字里面有个龟字，可是不影响，他又是个诗人，那他又是李白的朋友，而且就见那次，
你再讲一遍，那句怎么讲？
落花时节又逢君呢、
哎、不是，人家龟呢，
就江那首诗啊，就江南逢李龟年啊，
不是，那个龟字怎么写
啊？不就平常我写在你额头上的字，那个很难写啊，就是所以写完了之后呢，你整个
不是，我问你，
写满了
那个字啊、哦、那字真讨人厌、我告诉你为什么。大意输入法我永远记不得他要怎么打。
对啊，大意我都已经有
你打，你也是用大意吗？
对啊，对，我
你也是用大意。那我问你，打那个龟，大意输入法字根是哪四个？我根本记不住。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就是应该是，我会打，可是你问我
你会打、
啊、我就不会，
你会打、
啊，
你到现在还会啊？
我会啊，我都还是用大意啊。
好厉害啊！
我都用大意，
相信所有用大意输入法的听众朋友们， 与我心有戚戚焉呢？那个龟要怎么打？我真的不会啊！
我终究是，
我到最后都用注音，你知道吗？气死我了！
我终究是台湾的媒体，平面媒体，电子媒体也没有，平面媒体第一个背着电脑上班的，第一个用电脑发稿。你回时报查，就是
不没有人。时报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了。
对，我知道，我就是说
对你毫无恋战。
我就说，对，
你知道吗？你不要再老是在拿这个大旗出来自我标榜。
我说
时报完全没有你这个人了。
我没有恋战，我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字就很丑嘛，就龙飞凤舞嘛。所以
不，你刚刚讲什么？你的字怎么样？你丑的不是字啊！哎，真是都不知道了，真是气死我了！你丑的不是字而已啊。
然后我是时报第一个通过，就是的一分钟25个字的。
你一分钟才25个字，我告诉
没有那个时候要背电脑上班要1分钟25个字啊！我那时候一分钟60个字，我也没办法更快了。
我告诉我1分钟70几个字，我告诉你我怎么练的啊？我怎么练？我先练音打，把字根的那个打出来没有？然后再转换成所谓的大意输入法的时候，我找一个房间，我找一个小房间，我把每一个字根啊的那个字啊放大成 A4 贴在墙上，我在练的时候就忘记就看墙，忘记就看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我1分钟70几个字，那时候了，这时候一过快30年，现在很多字想5分钟都打不出来，尤其是您刚说的那个龟，尤其是它的字根的龟首啊，怎么那第一个字打什么打那一撇的，对不对？吧，对不对？
没有怎么对 N 啊 N 啊，
再来
N 啊，然后
M
啊，对啊，
然后再来我后面两个我就忘了，
然后一啊打一啊，
你确定？
对啊，
好，
然后最后打 R 吧，
错，怎么可能是 R？
最后应该是什么？最后是最后那边的框框，要不然就叉叉，
我不知道，没关系，这就当成留给听众朋友去查了。
不，你看像有时候很复杂的字啊，你打两码就出来了。
哦，那个是系统，它大意输入法有一些这个记忆系统的时候很快。
对，
但是有时候打4个字，当年刚开始还有4个字的，现在已经没有，就打个4个字的字首。咚，那一句话就出来了。
对，我们聊着干嘛？就是现在会大意的，还知道大意的人
应该不少了，还是有一些了。
我认为不多了。
真的吗？
嗯，
因为后来又有什么简易啊，什么注音很快的啊。
对，
但没有关系。
可是大意是科学的，就大意是最符合中文造字语言里的。
那仓颉呢？
他比仓颉要合理，
还厉害。
仓颉有许多是隐才，就是仓颉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比如说开车的车，开车的车呢，他是把它拆成上面一个时，然后一个日向
啊，那这种拆法就没意
义。对，就他是这样子拆的。但是大意，
所以我觉得大意的逻辑是很，
就大意是符合仓颉造字的逻辑，跟我们对部首的理解。
对，
可是招就招在现在的小孩子，他连部首跟笔画都搞不清楚，
顺序都错了，
对，都已经错了，所以
怎么办啊？
所以你现在要孩子啊，就是去正确的写一个字，像我们小的时候都还要学笔画，
对，一定要，
对，学笔画笔顺啊，那个笔顺还不能错，
对，
因为这关乎到你写毛笔字啊等等的字的字形的漂亮，
对，
现在小孩子都不懂，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他都用电脑，用电脑之后，他真的就不会了。
但起码他注音也要会，他如果连注音都不好的话，完蛋了。
对，就小孩现在的小孩子注音大概是还 OK，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用注音输入。
我不觉得、
OK ，
我不觉得，有的发音他们根本就抓不准了、
可能吧，就所以
讲对他们对啊、
对，所以他们会
对啊，
所以你才会发现
我们是 D 的 U A 嘛。
所以你才会
的乌欧了，
你才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那种的新闻都用谐音字，他都是用注音打出来之后，然后打一些乱七八糟的字，
也没叫对了、
对，打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然后就用谐音字，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他就变成是另类的火新闻了、就是一种没有学问打出来的东西，但是因为有某种的那种的没有水准的趣味， 我跟你讲，就是他真的是有某种没水准的趣味。
哎，对不对？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啊？你要跳出来复兴中华文化、啊？
没有，我已经不会了。这是张大春的事儿。
哎，
这张大春
甩给他了。
张大春就骂人了、啊，骂了就是被告啊，告了之后人家又告不赢他。对
哦，
对，
好，
他骂人家国语课本里面选的文章太白痴啊。
啊，
对，然后那个被他点名的就告他就告不赢他，对，
漂亮，
对，这那个是张大春事儿，我不行。好，来，我要接近广告了，在我们现场的呢，清明节访问尧舜，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好，还有14分钟尧舜的时间，再来，嗯，
这个可以讲的新餐厅蛮多，我讲一个餐厅好了，这个餐厅是中泰生活开发，中泰是个建设公司，但他们
我知道中泰生活馆。
那他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另外还有，比如说在大直也开了一个新的这个购物中心嘛，上面还有溜冰场的。
对，我去过，
里面有一些时尚餐厅。那我现在要讲的不是那里，我现在讲的是他在市民大道跟建国南路还北路那里一个交叉口，他有一个明日聚落。他有个中泰美术馆在下面，另外他在那里也有两个餐厅，一个是 Domani 的意大利餐厅，另外最近他把一个私厨啊，本来就是他在一个在那个豪宅聚落的二楼，本来没有对外，就是给一些这个政商他们自己吃饭的地方，这个空间是一个用铁板烧的铁板，所有的菜都是用铁板料理的，那最近他把它开放出来了。让外面的人可以订席，它里面就是这个餐厅一次只接待10位客人。这个餐厅很特别，它就是一个包厢有一个大桌10个人，另外它有一个阳台也有一个长桌10个人，但它不是接两个长桌，它就接10个人，你可以在那、你可以到那个户外阳台，然后它户外阳台用了很多高级名家设计的这些家具，另外还有一些艺术品做装饰，所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私密的用餐空间。然后我去采访了，他们开始就本来就是铁板烧嘛，铁板烧以前就吃食材的嘛，可他们现在开始把它主题化，可能每定期啊会有不同的这个菜系的料理，像他这个月就推出了这个泰菜，在铁板烧上做泰国菜。
我问你，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铁板烧餐厅啊，增加了非常多，就是以铁板
啊来
为烹调，非常多。
我跟你讲，这个
连锁的也多了很多。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就是烂商啊，应该是这样讲。铁板烧过去2级，几十年前好了，
高档的很高档。
来来来，打开
低档的，像我跟尧舜吃的，对不对？
大埔
那个真的是我们的童年记忆啊！
哎，不是，我到现在
青春记忆，
不是，我到现在还是你好吧？
哦，我每次看到的时候，虽然
菜
我也不能变，就虽然看到的时候，我还是会进去吃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他的料理，反正就是最粗放的方式，
来，
可是那样子加很多的胡椒，撒了盐的那个豆芽菜才好吃啊！
打开台湾铁板烧史，
民国六十年，
新兵铁板烧在双城街农安街开幕，这个是台湾第一个这个日式铁板烧，后来他搬到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大台北瓦斯附近，这个创办人姓林，叫林金生，那跟那个时候的这个政府的大员啊，这个部长某部长同名同姓，所以他人家就叫他部长了，这个就是台湾铁板烧的滥觞，民国六十年，那你记不记得很多的铁板烧啊，当年都是很大啊，很大。然后呢，一定会附设一个
休息区
，吃甜点，或是
喝咖啡，甜点，
就吃咖啡甜点的时候，你要移过来，主餐用完，你要移过来，
就在聊聊天。
哎，然后那里一定有钢琴
啊，
而且会有人在那边弹钢琴。就你要进去之前，里面的铁板烧是满的，你先坐在那个地方等待，喝茶喝咖啡，然后吃完了又转。它作为一个轮转，可是现在地价贵了，这种铁板烧还留有这种风格的铁板烧已经不多了。好，这是一个铁板烧。好，第二个就是您说的这种所谓的平价铁板烧的崛起。王品集团啊，有个铁板烧叫 Hot Seven， 它除了王品集团有两个铁板烧，现在不止了啊，还有一个铁板烧叫做 夏目你用
夏目
他用了很多女生、
啊、
他用女生铁板料理、嗯、这个是两极化嘛，
我看到的都男生啊，
不，我跟你讲啊、哦，高档铁板烧、嗯、还有就是你讲的这种平价铁板烧、嗯、那一直到了现在民国60年到现在113年，有一种铁板烧的崛起是出鱼带动的，
嗯，出鱼，对，出鱼，
出鱼是泰顺街之虎啊，
嗯，
当年在泰顺街几家五六家店，然后现在不一样，现在已经集团了。
他刚开的时候呢，姚顺就跟我讲说，嗯，这个店是有搞头的。
我跟你讲啊，他现在已经集团化了、
嗯、
而且这个枝繁叶茂，
嗯，
他就是聚焦两个、嗯、一个铁板烧，一个握寿司，
嗯，
而且每个店都是两排，因为都板前料理，
嗯，
那他铁板烧是这样厉害啊，他就是一，比如说1200块可以吃到10道菜，
嗯，
铁板料理，
对，
超值嘛、
嗯、
那他是怎么做的，我曾经在文章里面写出了他的成功方程式、
嗯、
就是比如说 OK 11道料理好了、
嗯、
里面有三道就是充分的利用食材，比如说一只龙虾、
嗯、对，
半尾、
嗯、
龙虾头熬汤、
嗯、
龙虾尾做一道菜、
嗯、
龙虾肉身体做一道菜，这样就3道菜、
嗯、
比如和牛做2道菜，这样就5道菜、
嗯、
那还有鲍鱼一道菜，就是食材的充分利用不浪费，
嗯，
造成了一个，然后13道菜定那种价格，你算下来一道菜才100多块啊，
嗯，
比传统印象中的铁板烧便宜多了，
对，
传统印象中的铁板烧可能叫一块牛肉就已经1000多了、
嗯、
它是一套餐1000多、哎、
嗯，
对吧，那这一套成功模式我写出来以后、
嗯、
被连锁餐饮集团大量仿复制，
嗯，
仿效复制，包括奔，
嗯，
包括新天地，包括王品，很多集团就大量复制，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叫铁板烧的第三波浪潮、
嗯、
去营造一个板前料理的氛围，不用大，以前铁板烧很大嘛，里面就有7个台8个台，现在就是2个台，然后做的很、
嗯、
哦，还有一个集团也做了乐多多、
嗯、
乐多多就是热多多、
嗯、
肉多多，这个
肉多多，
肉多多是他的店的牌子，可他集团牌子叫乐多多、
嗯、
因为注册的关系，那他有一个叫明水然，他也有这个、嗯、这种铁板烧，就是1000多块也可以吃个10道菜的这种铁板烧、
嗯、
所以连锁餐饮集团纷纷的跟进，这就是您看到的说这几年哎，怎么铁板烧那么多，
对，而且我注意到他对一些过去有名的单店的铁板烧我觉得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对了，比如说红花啊，什么这种老字号的哈、
嗯，
就是因为那种份儿不一样了、
嗯。
现在走到这条路，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新浪潮了。
嗯，
就是因为板前哦，变成了被有些人视为高级的代名词。就你坐在料理台前，
嗯，
厨师跟你互动，
嗯，
寿司、铁板烧都是这一类嘛，你还找不到第三类了。
嗯，
就第三种业态可以。在板前有了，西餐也有了啊、
嗯、
你说 Hobo Xiong 算吧，算半个板前 Impromptu 米其林英星精华地下室的那个就算了、
嗯嗯、
他就在你面前做菜嘛，
嗯，
那这个就叫板前料理嘛，
嗯，
那铁板烧就完全符合了这个大家对板前料理的这个高档的印象，
嗯，
所以我刚讲了几个牌子了哦，你看新天地有、哦、
对，
然后这个王品有，
嗯，
然后肉多多乐多多集团也有 这种铁板烧、
嗯、
然后奔也有这种铁板烧、
嗯、
就是走超值路线，然后环境氛围都还不错的，
嗯嗯，对啊，因为现在的铁板烧的业态的经营，但通常铁板烧到了那档次，它多半都会强调一下它的食材，然后饮料、啊、
一定有的
周边服务、啊、
铁板烧一定有的食材、嗯、我跟大家讲嘛、嗯，
牛肉啊，海鲜啊，鸭肝啊，这些
鸭肝没有了，鸭、
嗯、
肝没有，
没有，
这几年、嗯、这几年全球
鸭胸肉啊，
全球鸭肝缺货，鸭胸肉没有、嗯、铁板烧比较少有鸭胸肉，
真的吗、嗯、可是我
对对对，
我前两天吃，我看很多人都
在
点鸭胸，
你在哪里吃、
啊、我就不说了，
哪一家嘛，没有啦，铁板烧很少用鸭胸、
嗯、
麻烦、嗯、做法不一样比较少、
嗯、
比较少、
嗯、
比较难凸显高级，
嗯嗯 ，OK， 好，
可能会有河羊啊、嗯、这种鱼肉啊，一定会有。
对啊，我只无意当中发现，哇，现在的铁板烧的连锁，当然价位大概都落在1000到2000之间的这种的连锁，
高于1000了，反正就在1500-1600左右了，
就是差不多都在这个 range 里面的这个铁板烧，哇，那现在是杀戮在战场，厮杀的很激烈。那以前我还比较常去的一些单店的老师傅做的铁板烧，我在吃，但当然他们会有一些自己挑选的食材，然后有自己的烹调的手法，自己的调味酱的方式，我觉得也很棒。可是那个他们都承认那个竞争压力太大了。所以以前呢，可能一个晚上呢开三个台，现在可能就开两个。
那因为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缺工缺人的问题了。
嗯，
到现在还是持续
是啊，这个是啊，
持续的存在。所以这个餐饮业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缺人缺工。啊，然后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嗯，
那我跟你讲啊，包括宴会市场也是受到冲击的。
嗯，
啊，这个婚宴就是，尤其是你一个饭店呢，这个量体很大。
嗯，
的有很大量体的宴会厅的这些饭店呢，它面临的冲击更大。以前这个都是观光饭店的优势嘛，而且是绝对优势，但是现在不是嘛？但20年前有那种独立餐饮品牌就出来开宴会厅、宴会馆嘛。专门抢攻这块市场的生意嘛，比如说点华啦，比如说经验啦，会馆啊，很多啦。那这个也会使得这个观光饭店的这个宴会生意受到冲击。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少子化，晚婚不婚族的增加，
对，
那结婚的人少了，可是你宴会厅越开越多，那怎么办？那不就是杀入红海市场吗？
哎，你应该是那种就是说。不婚不生的那个指标性的那种第一代哦，对不对？就祖师爷级的人物了。
我听不懂了，我是跟你当然不能比啊，你就是再婚，对不对？然后这个也就这样嘛啊，不好意思再说了，大家上网查就好了。哎，唐湘龙，
我也没干嘛，
我知道你也没干嘛，
我就只是把尧舜的quota用了而已。
我也是啊。
可是我说因为你刚刚讲像婚宴啊，现在少子化讲的好像都事不关己。我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是二三十岁，你说那种的晚婚啊，不婚不生，我不奇怪，因为他们成长的世代经验就这样。可是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真的是那种祖师爷级。
你这乱讲嘛，我都老成这个样，我都老得快死掉了，还要婚什么婚啊？
所以我就说你是祖师爷
级。我不像
你就是在我们那个年纪，譬如像我们这样的
年纪。我怎么年纪？你几岁？你讲，你现在几岁？
我快要六了，
我都超过了。
对，所以我才说你是祖师爷级人物。而且
这什么祖？
在你这年纪里面，就是只玩不婚，
哎，
或者说是只婚不生。
我觉得
那个很了不起啊，
只玩不婚，
对，
或是
只婚不生，
只婚不生，
对。
我觉得你才了不起嘞！你又玩又婚呐、
啊！啊，这正常不就这样？生物不就这样吗？
而且你一婚再婚呐、啊！
所以我才会说我没有什么，我的情况说在是很正常的情况。
哎，什么正常？
可是我很佩服你，
我不正常啊！
我跟你讲，这个
是
我压
你
在我心里面
很不对，
我压了大概30-40年，我就是觉得你真的是祖师爷，但是大家都太忽略了你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标杆人物的价值。就是在以前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就是玩，就是固定每一次伤害一个人，可能每一天伤害一个人，可是就不会掉进婚姻的陷阱里面，不会掉进爱情的坟墓里，这个很了不起啊！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你这样讲啊。
讲完之后你就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我觉得真的是，
我真的这么好吗？
我觉得真的是，
我真的要得奖了吗？
不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被提名了。
对对对对，
对，我要得奖了。
啊，讲得太好！我这时候只有这样子。
对
对
对，然后
我觉得，
可是我讲话，我的演讲稿都没写好，我该讲些什么呢？
你讲得太好了，
对，你就开始有点紧张，对不对？
我没有紧张，
对，
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我最聊以自慰的就是你讲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实，而听众朋友也都能够明辨是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非常重要。
你还有碰到过可以明辨是非的
人？不是，像你那种啊，想躲都躲不掉，然后弄到杂志还能写你，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
对，
就是、要不然
不，你如果觉得这没什么，你就无耻了。
不是，我
不是
你
这，
就是
你说我伤、就是、什么什么伤害一个人，
其实
你伤害几个人呢、啊？
其实作为被那种八卦杂志写的本人，
哎，本人，
其实对我来讲呢，就是一笑置之，就是。里面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好
帅。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回应，
你
也不回应，对不对？
那你要是要信的，要跟着去黑的，随你便。
哎呦，帅！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他终究你还是要有点报道价值嘛。
那你是有吗？
就是总要有点报道价值。我觉得最可怜的就像你这种，就是明明是一个历史性的、有历史定位的标杆型的人物。但是
我等等等你等你等一下我开录影我觉得我能够被你这样子赞美啊，
嗯，
好棒啊，等一下
不我
们不你等一下嘛，你不要急啊，
他现在要录影，
好，来你再讲，像刚刚的什么历史指标标杆，来，
就在我们同世代的很多人都坐古了，可是还幸存的，还苟活于在这世上的，但是能够呢很了解你，然后呢知道呢你对这个世代的那种的不良的负面的两性文化产生了怎么样深远的影响的，你真的是历史第一人。
谁是历史第一人？
你尧舜，就今天你看到的就是说那种不婚不，譬如说女性，你知道台湾有48%的女性啊是单身的，有的呢当然年纪大了就是守寡，可是有更多的是年轻的女性呢不婚，他们也都在寻找，就是说好男人死到哪边去了，也都在找这件事。
不是，那你让你曾经让人失婚啊？
没有啊，不会啦，就是我们
而且你又玩又婚啊，
我们都只是一个正常的两性的应对，对错是非，那大家呢各自表述，可是你连让人家表述的机会都没有，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所以我说在历史的第一人，你在念政治哲学的时候呢，历史的最后一人了、啊、那不是稀奇，可是历史的第一人太厉害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姚顺要去领奖了，就是他已经觉得他现在已经大家都在唱名了，就是提名者呢，就是提名了几万人，可是呢，就是得奖的只有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那清明节呢，感谢呢姚顺呢到我们的现场，那跟大家呢说周末快乐，拜拜，快点啊，好，
笑。小龙讲的都不是事实，各位假期愉快，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不要相信大家了。
好，拜拜。就爱点你 UFO。